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五分，对吧？第五分神咒品的第四，也就是说第五分实际上是第五会嘛，我们这个善现般若的这个第四品神咒品。神咒品我们都很熟悉了，在心经金刚经里面，特别心经里面讲的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是无上咒、是无等等咒，对吧？是无等等咒。实际上这个神咒呢，上也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一种总持智慧，对吧？它具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。其实不可思议呢，如果想比如说一个人，哎呀，对有的人来讲就是说这个千头万绪或者千斤重担，对吧？千钧一发，可能他一念一转突然把它放掉了，对吧？如释重负的，那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嘛，就是他智慧现前的时候，他把所有东西一下子就可以看破，对吧？这也是一种对于重来讲的话，没有重量那就是不可思议的，对吧？对于你非常沉重要死要活的东西，突然一念消融，对吧？一念消融。古人讲，圆悟克勤讲，修行人呢，他平时碰到很多烦恼的时候，就像在他的脑子里边幻起幻灭，就像这个红炉偏雪，就像一片的雪花到这个大野红炉里边去，那你很快就把它烤，那就消失的无踪无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具有这种般若智慧的这样一种智慧的话，那么很多的问题，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，可能显现出来的时候都会很容易就消解掉了。但消解掉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都不做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。就是说你对他的执着，无谓的那种执着和很深的这样纠结，它会消除掉。好，我们看第五分的神咒品啊，实际上是第四品神咒，第五分是第五会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看神咒这里呢，这些的，然后有这个四万天子，对吧？对于天地是说，如果就是我们实际上大家都应该去听闻受持读诵供养，对吧？尊重供养这些般若波罗蜜多。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，如果你至心，所以至心非常重要，而不是漫不经心而不是漫不经心，或者以傲慢心、以挑剔心，以什么心，对吧？一种杂染心去学习它。那如果你至心的这个听闻受持读诵，尊重恭敬供养、尊重赞叹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令一切的恶法损减，善法增长。那有一种最常用的说，为什么天人会保护这些人呢？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，经典的一个通常的说法就是说，因为学这个的人，般若的人，他会除恶，对吧？那这些人就是他最起码他是实善道的种子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人他自己和自己的周围的这种感召，或是世间的这种恶心、恶业、恶人的数量会减少，那么就天众就会增加，对吧？那么天各种各重天的善道里边的这个能量或者这个人数量会增加，那么所以这个诸天是很喜欢这样一种状况的，对吧？那如果是邪恶的势力很多的话，那天也不会安宁嘛，对吧？天也不会安宁。好，他说善法增长，对吧？恶法损减，善法，所以天人他也会保护这些修行人的。好，那佛告弟士，他说呢，你应该呢用心的学，对吧？用心的学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佛就给弟士天讲，他说你实际上所有的天人，对吧，也应该去学般若。所以我们看如果你仔细去学般若的话，其实甚深般若很多是这个听众是天，就是天众，天人有福报，天人有福报，他能够学甚深法。但是天人呢，可能有的是他也有一些很细的这种执着，对吧？他对于善法的执着，对于这种快乐的执着，对于他这种善果的执着也是挺大的。那么其实般若里边呢，就是是他是来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。所以所谓的深般若好多是针对天人去讲的。而且你仔细看，在般若经里边很少出现地狱啊什么这些恶鬼啊什么的，它往往都指五蕴，对吧？其他就叫五蕴，再往上讲就叫讲到就是罗汉什么，讲圣果的时候他会讲这个果的名字，但是再往下呢，他就讲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对吧？他是这样，这是这个 般若经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。好，那佛讲，他说弟子说你们应该好好学。他说为什么？如果像阿修罗还有恶朋党，对吧？他有的是那些修罗战士，对吧？那些好斗的那帮又好斗、傲慢、丑陋，对吧？那帮人的那一类的那修罗之类，还有呢这个恶朋党，对吧？一些恶朋党的那坏类，对吧？那一类的众生，他们说我等当于33000共兴战争，对吧？修罗和他的那些恶友们，他们都是我们要么打一架，对吧？把他们那些过得太好了，对吧？也没什么的，就好战斗，要33天共斗，对吧？33天共斗。他这个时候呢，他说如果地势这些人呢，他们去读，就是至诚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念诵般若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尊重供养赞叹，他这个时候呢，修罗和他的朋党的恶心自然就熄灭了。他这样一种感应，对吧？就消弭于无形，把这种戾气啊消弭于无形。那么他的力量来自于诸天的般若相应的这样一种清净的心力，对吧？清净的心力。好，弟子说，他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对吧？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好，佛说是的，是这样的。他说三世诸佛呢，都是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然后呢才能为有情说微妙法。因为般若它有一个穿透一切的一种力量，它可以看破和穿透一切的东西。真正的平等就是来源于般若，真正的清净也是来源于般若。也就是说通达般若，它实际上它这个时间啊、高下呀、对吧，这个净慧啊等等，它是一真法界，那些东西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当你就现前的时候，它不会动，它不会去动。他所以说呢，他说因为诸佛，另外呢他还讲这个四经略、无色定啊、五神通啊等等，这些无边的这个佛法呢都可以现，对吧？然后呢再有菩萨，再有十善业道，对吧？然后呢无色定啊等等，这些都会现，就佛道、菩萨道、善道，还有种种神通境略，都是从这里边显现的。其实你有坚定的般若的这种智慧，你要修定可能更容易一些，对吧？你就不会就是你就不会被种种的东西所缠绕，或者被它牵着走。我们看下一段啊，下一段他说佛讲，他说如果佛没有出世的时候，就在没有佛的这个时候呢，有菩萨他以前听到的这样一种般若的这样一种增上势力，那么他也照样可以去修持，对吧？持善业道，然后他去度化众生，对吧？也就是说菩萨的相续的这种力量和智慧呢，也可以使他能够继续维持善道的这样一种增长。他说正法隐没以后呢，那所有的善行正行，对吧，都是以菩萨出现，而菩萨呢就是它的根本，就是般若，对吧？就是般若。也就是说即使佛隐灭的时候呢，那么它也是光明，对吧？也是这种延续的这样一种智慧的光明，也是法的一些根本，对吧？菩萨所有的方便善巧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，所以说呢它是所有的殊胜法的根本，对吧？它是所有的殊胜法的根本。我们看下一段，佛说，他说如果有人能够至心听闻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的话，他会有现世的种种饶益，现世的种种饶益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大多是讲这种般若这种现法利益啊，叫后面有很多叫现法胜利， 就是现前现世，或者说现在得到殊胜的利益，对吧？殊胜的利益就殊胜的这个功德。他说当得现世种种饶益，就是他现世现报，对，现世现报，就是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真的以至诚之心去听闻受持读诵般若的话，所以很有意思。我们看，其实你看早课晚课里边，它有一句话叫"摩诃般若波罗蜜"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把"摩诃般若波罗蜜"本身就是一句咒，就是把这个作为一种咒来念的。啊，他得现世种种利益，什么利益呢？现世利益呢？这里举了一些，实际上就是说没有那种横死，对吧？没有那种，飞来横祸，对吧？没有那种意外的这个灾害，比如说毒药、水火、刀兵、灾横、疾疫，他说这些呢，他都不会受到，都不能害，也就是说没有这种各种。我们可以看这里列举的，对吧？毒药、水火、水灾、火灾，对吧？毒药，还有刀兵之劫，对吧？还有灾横、灾难，还有疾疫，还有疾疫，他都不能害。他说，另外呢，如果遭到一些官事的时候，一些官司这一类的，或者怨贼，如果他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那么他实际上他也会终不被彼遣罚加害，对吧？欲求其短，皆不能得。就别人找你的麻烦呢，一般也不会去找不到你的麻烦。他说，因为他有威神力，对吧？他反而他自然会有这样一种，就你的心如果合于这个，他有很多一种感应，对吧？神奇的一种感应。他说，如果说这样的人呢，他就说到一些王子大臣啊，这些地方去的时候，如果他至心诵念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令周围的人他去见的这个对象呢，就是对他产生好感，对吧？欢喜问讯啊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对吧？他说，因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于有情引发种种慈悲事故。我们看，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意思，而且是一个很真实、很活的。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。修行般若是他要去，他是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新的一种力量。如果你用很迷信的办法去理解这些问题，理解般若经里讲的这种现象，还有理解所有的佛经里面讲的这种感应啊神奇的话，那实际上你就像前面讲的阿伽曼的警告的某一些愚痴的一些修行人，就是说非要去以身犯险或者以身犯难，那么这个非要测试一下。我就看你这个般若有多少威力，对吧？那我故意我去怎么样的？那这样的话，它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这样实际上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从根本来讲呢，为什么有灵验有不灵验呢？对吧？有灵验有不灵验的，它实际上有一个因和果的。比如说这个东西已经果恶业，比如说共业或者个人的这种别业，恶业已经成熟现前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别指望你就神奇般的一下子把它消除掉。但你现在如果你开始。比如说，你开始了对治的这种修行，那么你在积极的创造一种因清净和对治的这种因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潜移默化就发生作用，而不是，像我们想的这种消毒水一样的，你要就像止痛片一下就能止痛啊。其实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种想法啊，或者这样一种祈求心来看待佛教的这种作用。所以说，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说你不能期望，就是说转定业呀、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那这些，那你怎么去理解它呢？就是说这里讲的一句话，他说他可以引发友情的种种慈悲事，也就是说，他实际上你人学般若后，你的心会清净，慈悲会有感染力。就是说你必须承认一点，就是说我们的心灵具有感染的力量，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学佛人应该知道，就应该。知道的一个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于你的心的这种作用，对吧？我们的心有一种超越性的一种作用，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、我们的命运，甚至决定了我们的下一辈子，对吧？决定了我们的朋友，决定了我们的工作，决定我们的收入，决定我们的寿命和健康，对吧？这些都是心，但这个心呢，它又不是固定的，它你也可以去把握，可以去修行它，它有它的潜在的力量，对吧？就是心灵的这种 潜力、它的感召力。这个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开发的是我们的善心善念，这也就是自信嘛。如果从严格来讲，你如果从六祖坛经里面讲，那自信能生万法，对吧？整个一个，一切上都是跟这个心有关系的，对吧？如来藏第八识，它本身就是有它，那是有无穷无尽的这种妙用。那我们在修行上是在激发这一类的东西。那你学般若时，就是激发了这一部分，同时呢，它也可以感召到周围的众生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才使得很多结会解开来，对吧？很多敌对的这种东西慢慢会消解掉，它就是这样一个。就是这样一个原理，对吧？就是这样一个原理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悬，但是呢，我觉得，可能很多人在很多方面，你如果留意的话，都会这种，都会这种现象吧，是吧？你要相信这个心的力量。我们，大乘佛教它从根本上来讲，首先就是菩提心嘛，就说你把你的心行转掉，对吧？你把心转掉，然后呢，你相信你的心，心就是心，从根本上就是于愿，对吧？这个愿，我们这个愿力，愿力呢代表一种心理。比如说修慈心观，南传佛教的人，有一些，当代的南传佛教有一些老师，一些大师，他们给弟子在著作或者给弟子开示的时候，他说你要修慈心观，但是你要小心。他说你慈心观，你在定中慈心观修得很好的话，就按照南传这种，因为他很多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清净的戒。然后他的心非常静，他你修慈心观的时候会，有的时候会修出什么问题？就是说，全世界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找你，你不知道，就是说，你崇拜这个弟子，什么人都来找你，因为大家到你这觉得很舒服啊。他你修慈心观到一定程度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个坏事，但是呢，有可能你就迷失在里边了，他就对你造成了干扰了。从南传佛教来讲，他会提醒他的一些弟子，因为他们有的人自己也是这样形成的，他自己这样修行的，对吧？他自己修行的，所以说，我们人类看到的这个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众生的这种关系呢，是很粗的一种关系，对吧？而且很多也比较稳定，没有这种转化性，或者转化的比较慢，对吧？他这种因果关系呢，利益关系，我们人类是在某种框架下来理解人跟人的关系，比如说家庭的关系啊，感情的关系啊，血缘的关系啊，或者这个交换的关系啊。或者这种，或者就是你单位里边的工作的合作的关系，对吧？等等，这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。但是呢，所以在这样的关系的界定中，我们的心就是以某种模式在流动，对吧？你跟某一个，比如说，假如你做生意的，你跟合作伙伴，和你跟你的上司，或者跟你的同事。或者跟你的竞争对手，对吧？那么跟这不同的人，你实际上已经把它界定，或你跟他的交流是在某一种频道上，对吧？有某种基调去进行交流的，不管是情感的交流，还是信息的交流，还是其他方面这样的交流，它都是有限的。但佛教里面它是破除这种界限的，对吧？佛教里面它的慈悲心啊，它的善念善意啊，它的动机的纯净，它是破除这些东西，因为它的自性之光就像太阳一样，它不会鉴别，对吧？它太阳光一样，它没有什么鉴别心的。所以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现世利益为什么会这样，你就是要，就是不能够去迷信，因为你迷信很容易，迷信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是坚决的去诽谤它，对吧？如果你迷信的东西没有应验的话，你就会诽谤，你会诽谤这个讲法的人，会诽谤这一部经，你会否定你以前的那些努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世俗人的这样一种心态，我觉得这样是我们应该去，觉察的。这样我们这样一种执着，有的时候就说，正确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东西，正确的东西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不正确的会有成千上万。那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是在排除不正确的，对吧？排除不正确，就像人家有人讲发明，对吧？101次，第101次他成功了，那么前面的那每一次他都是挫折感。如果他前面，但是没有前面那个，就没有后面那一个，对吧？就没有最后那一个成功的那一个刹那。其实我们有的是在学一些东西啊，修行也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上我们是觉察我们的妄想，你只有觉察这个妄想，会把这个妄想和习气，就要你首先把它辨别出来，然后你才能把它去掉，对吧？你觉察以后，然后把它慢慢排除掉，把这妄想习气取消掉，对吧？ 然后呢，你的智慧自然会增加，对吧？你的觉照力呢，智慧包括定力会自然会增加，同时你的福报也会好了，对吧？你可能气脉也会好了，等等等等这些。但是我们很多人会一下子一开就想一揽子解决，或者一刀两断，什么问题都解决掉了，对吧？这个是世人的一种贪欲吧，我觉得啊，一种贪欲。好，这讲的现世利益，他讲这个，所以他讲这个，因为友情能够引发种种慈悲事故，是就是你对自己和对别人，你的慈心，首先呢，它会使你的这种恶心，对吧？凶残之心、毒害之心、狭隘之心、执着之心等等这些，它慢慢会消除。同时呢，它会使你自性的这种另外一种善的东西来显现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有感应，对自己、对别人都会有感应、有感觉，这就是它的这样一种作用，对吧？说到底呢，所有的这种感应都是我们心的感应，对，我们的心和我们心的对象的一种感应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来看，这里讲一个现实例的，这是上面一段啊，那么我们看后面一段，有后面一段，下一段他说有很多的外道犯智。欲求佛过来至佛所，对吧？这讲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有很多外道了，想要找佛的麻烦，对吧？想要找佛的麻，欲求佛过，对吧？要找他的麻烦，寻找他的过失，对吧？他们来这个时候呢，帝释了他，帝释天他看到这些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么多的外道来，来去法会，私求佛短。他这么多外道过来，好像要捣乱嘛，对吧？”难道是般若有魔障了吗？对吧？他将非般若流难事也，难道般若佛讲般若也现起了魔障了吗？怎么这么多人好像要来扰乱这样一个道场的，对吧？他说我要送，般若波罗蜜多少，让他们离开，对吧？这个帝释天的时候，我念一下这个般若神咒吧，对吧？我送这个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对吧？另彼邪途复道而去，叫他们回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这样想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送，对吧？他开始送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哎，然后那些外道呢，远远的就是敬个礼就走了，对吧？摇身礼敬，又绕世尊复道而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很远的就礼敬佛，然后呢，转了几圈就走掉了，对吧？哎，舍利子呢，他说，哎，他们说这些人为什么来了又去，对吧？是来还去。他说：“这些人怎么搞的？怎么来了一下，没干什么就走掉了，对吧？”然后呢，佛就给他说，佛解释，他说：“你看那些人来求我师，对吧？是过师，对吧？他说这些人呢，本来是来挑刺儿的，找麻烦的，对吧？比诸外道来求我师，他说由天地士送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吧？他们走了。他说佛讲，他说我不见比外道有少白发。”为怀恶心，为求我过，来至我所。他说，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善法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全是没有任何善念，就是说他们没有一点这个，就是来者不善，没有一丝的这个善心好意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们就是满是这种邪恶之心，对吧？来到我这儿来，但是你看。般若威力啊，他说我不见一切世间有天猫的就有情之类说般若时的，就怀博恶心来求得便。他说实际上也没有，他说虽然他们那么凶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走掉了，对吧？还是走掉了。他般若威力无能坏过，他实际上呢，我也无法去干扰他，是吧？他佛就说你看般若的这种力量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这就是般若力量的现前，对吧？正在讲着，然后呢，突然就来了一，似乎来了一个表演，对吧？这样一个表演，用这样一种非常活泼啊，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现场的一种情形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恶魔窃作是念，对吧？这个恶魔心里想的，对吧？没有得逞嘛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四众，恶魔在背后想的，刚才讲的是恶比丘，对吧？外道，恶外邪恶外道。但是恶魔在想，他说这个四众呢都围着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欲界天、色界天呢都来集会。佛在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，他说这里边肯定有很多大菩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会在佛这受菩提记，对吧？然后他们会成无上正等菩提，最后转法轮，空我境界。 他说："哟，这样的话，这佛这么多人去听，然后呢，佛给很多菩萨授记以后，这些人将来再传法、转大法轮，到时候我这的人手就少了嘛，对吧？"佛讲："哎呦，跟我的不听我的了，他们都听佛、听菩萨的，不听我的了，把我的人员给我拉走了，对吧？人口佛害怕自己境内的这个力量势力人口减少，对吧？"他说："我当王止破。"坏其眼，对吧？他说我要去破坏他们，对吧？坏他们的法眼，坏他们的智慧之眼，然后化作四军，奋威勇锐来以佛所，对吧？化作他的军队来袭击、来攻击，对吧？朝这个地方来了。帝释看到说，他说："哟，将非恶魔化作四士，欲来恼佛，并与般若波罗蜜多尔做流难。"他说："哟，好像是这个魔，难道是魔又来捣乱来了啊？"他说："你看这四军严势疏力，这诸王军众皆不能及，定是恶魔之所化作。看这个来势汹汹的样子啊，肯定是恶魔的。"他说："恶魔长夜四求佛的，就这个魔呢，他就是一直在找佛的茬，对吧？就是长夜一直从来不停的，一直在暗处来盯着佛，就是想要破坏佛，破坏佛法，对吧？"他说："这个魔。"魔一直是佛的对头，他说坏诸有情所修善也的，他我要念般若，对吧？他从佛这受摄般若，他第十天开始念般若，对吧？天地是，他赶紧念，叫他走吧。然后呢，他念以他这样想了以后呢，他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哎，这个魔呢又退走了，对吧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威力所逼，对吧？这个力量很大，把这个魔就是赶走了，把这个魔赶走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33天，对吧？33天的这个天人，他们化作天花香，在空中来供佛，对吧？化这个天妙香花，永生空中供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希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，在人中久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四大洲，对吧？能够久住，然后呢，说这个地方就是有般若的地方，就是三宝不灭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令众生都得到殊胜的安乐。然后呢，这个诸天呢化天香，对吧？继续给佛讲，他说："这个如果有人有情，对吧？有众生在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话，恶魔即彼眷属，四求其短，不能得便。"也就是说 ，confirm 确认，他说，实际上如果有众生真正的去实修般若波罗蜜多的话，那么其实魔是不能障碍他的。魔拉他，他也不去，对吧？魔吓他，吓唬他，他也不怕，对吧？魔诱惑他，他也看不上魔的诱惑，等等等等，对吧？就是，所以般若是智慧眼，是正见，是正法眼。